好，欢迎大家回到屠龙轩，我是柱子，
我是老关，
我是袋鼠。
咱们今天继续这个沉默的羔羊的拉片啊，第三期。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在新年当中，所以我们这也是虎年的第一期节目，所以就祝大家春节快乐啊！我操，你俩是不是有社交障碍啊？就一点
春节
话都不会说是吧？啊？
嗯，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前两天带我孩子出去玩，碰到另外一小孩射牛症啊，太厉害了。
什么叫射牛症？
社交牛逼。
社交牛逼是个什么症状啊？
就是跟说相声一样，话掉不到地上，然后还在问我那德云社啥时候再招生啊？我说龙字课已经招完了。
可惜啊，我们天津的北方举校现在已经关门了，要不来先来北方举校，先打个底子，然后再去德云社也行。先跟大家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很多朋友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还在给我们打赏，但是我们三人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个事儿还是不太靠谱，因为最开始去年年底的时候，喜马拉雅是开通了这个打赏功能，然后我们就臭不要脸的找大家要了一波钱，但那个时候它是有优惠条件的，就是平台不抽成，但是过完年之后。咱也知道这个资本家的嘴脸，他们就开始抽成了，而且抽走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拿走一半的话，而且像苹果客户端的，苹果还会再拿走一部分钱，所以其实到我们手里就没多少钱。这样呢，就是大家好像就全都为了那个受了风险了，所以就不提倡大家再打赏了。如果大家真有心，真是铁了心的可怜我们，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里边给我们发红包。如果说您不打赏，其实这也无所谓，但具体以后咱们这个单期的付费节目怎么弄，就是咱们以后再说好吧。反正打赏的这事儿，我是不太建议大家继续打赏，因为这个太糟践钱了。
作为影视类播客，然后他们完全按照那个票房的守则让我们拿到 33.3%。
对，实在是抽成抽的太多了。
今天在群里头我就偶尔看了一下群，突然之间看到一个我专属的打赏给我的红包，我就打开了，居然还真有钱，收到六块
钱。
对，感谢感谢，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啊，我应该一会儿看一看，感谢一下。
应该就是那个什么一毛姑娘那个，
对
是吧？
我的颜值粉。
对，你的颜粉啊。
你说你这样吧，你回头给人家单录一个视频，然后你去感谢感谢人家，好吧。这个打赏的事咱就说到这儿了，既然我们都不太会说拜年话，那咱们就直接进拉片，直接来一段活伺候大家。其实上次说到了我认为的第一幕的最后一场戏，但是老关有一个不同的意见。作为一个虚心好学的人吧，我还是希望老关一会儿表达一下他的意见啊。但是咱们上回说到了第二幕的第一场戏，咱们一会儿再让老关说说他是怎么认为这几场戏怎么归纳的啊。31分38秒到34分59秒，字幕田纳西孟菲斯，这又跳了一个地儿。凯瑟琳马丁开车回家的时候，在停车场看到一个手臂上打着石膏的人正在往厢车里搬一个沙发。他们都知道美国是都每个人都是敦亲睦邻的嘛，所以凯瑟琳就想帮这个手臂不便的人搬东西上车。但是咱们也都知道了，美国这棵大树吧，就除了长自由民主这两颗硕大的果实之外，还盛产连环杀手啊。水牛逼儿也没废话，看到自己的猎物上钩了，就直接把这姑娘给打晕了。而且在他看到这个女孩的皮肤之后，哎，把他后背这个衣服给剪开了之后，打开之后，哎，对今天这个打的货比较满意，于是就开车逃走了。那这场戏非常特别啊！我为什么说它是第二幕的第一场呢？因为这是第一次跳出了克拉丽丝的视角啊。咱们之前也说了，这个戏大部分场景其实都是克拉丽丝的主观看到的世界的样子，但是这个戏，大概有这么两条线是跳脱了克拉丽丝的主观视线的。一条线就是水牛比尔在被抓前的那条线，然后还有一条线呢是后来那个汉尼拔莱克特逃亡的那条线，这两条线都不在他的视角范围之内。而且上一场戏是那个汉尼拔拴的那个扣子，他说水牛比尔现在一定在寻找一个挺特别的姑娘，从那儿啪视角一转，这样我觉得这个视角转的呢还算是不很突兀啊。其实这场戏跟原著小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觉得还是这个导演或者制片公司吧，觉得不能让这个故事变得太复杂，所以他故意去掉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啊，这个小说里边凯瑟琳马丁的出场是在干什么呢？他是和自己的男性友人在一块抽麻烟的，抽了一会儿他说我饿了，然后我要回去拿点吃的。他是在他男性友人的家里走过停车场准备回家拿吃的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水牛比尔，或者说被水牛比尔看到了，但其实水牛比尔已经观察的很长时间了嘛，反正就是掉入他这个陷阱里边了。所以咱们对比一下啊，凯瑟琳·马丁他妈叫鲁斯·马丁嘛，她是参议员的女儿，作为阿丽丝的同龄人，而且同样是姑娘，就俩人的生活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就一个人显然是非常执着的向上追求，对吧，有点想那个阶级跃迁或者突破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是凯瑟琳·马丁呢就显然是一个躺平的状态。包括他妈就是那个鲁斯·马丁身上还有许多让我们不管是读者来说还是让观众来说都比较讨厌的地儿。为了让观众不觉得这个凯瑟琳·马丁是不值得被拯救的，所以导演或者编剧他们去掉了很多凯瑟琳·马丁身上不讨喜的地儿。你想，如果是一个参议员的女儿，然后被 FBI 这么兴师动众的去拯救，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歧义，观众的注意力就会从那个受害者的身上给跳脱开，大家想的就不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受害者，而是在评价这个受害者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了让这个电影更通顺更通畅，所以他们把这些东西都给拿掉了。
所以在影评里好多人都说这是关于各个阶级，你说在原著小说中也说克拉丽丝跟这个女孩的阶级，她妈的阶级，但其实在影片的节选上，导演的选择上并没有把这些都表现出来，对吧？
对，
起码不明显嘛。
其实不光是把这凯瑟琳·马丁给美化了，而且连他妈就是那个鲁斯·马丁也做了一相应的修饰。在小说当中，鲁斯·马丁这个人是特别烦人的人，他甚至跟水牛比尔说，我是那个什么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我手里掌握着星球大战系统，你想干什么我都能帮你，这是当众说的。
所以这个片子里边他妈跟他这个身份的标签就没有贴得那么明显了，只不过就是受害者的那个意味更重一点嘛。
对，其实还有别的修饰的地儿，咱们后边就提到的时候再说可以。
我跟柱子这个分歧特别好，就是基本上能把这个戏的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能体现出来。为什么、就是、
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说，哎，你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我就
对对
对，
你这么想是很应该的，就这种话。
对，是这个意思。
我怎么这么烦呢？快来，继续继续继续。
大家的分歧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我特别说了，我说对这个片子的第一感受就是当年看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主要是不懂这个连环杀手什么的，也没太看懂。然后现在觉得很好，是因为他觉得视听和那个拍摄包括美术啊包括表演都特别棒，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爱不起来，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不够精致。然后我就仔细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觉得不够精致，因为我这个人看电影，我要不然我就会纯凭感觉喜欢，要不然如果要是觉得哎这个看起来挺好但是哪儿不好的话，我会琢磨琢磨他为什么，可能他没纳入我那个体系，就没让我拍大腿。我对精巧的东西是特别喜欢的，我对这种不太精巧的东西就会有那种隔阂感。后来我就想这个问题，就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可能就出在这个剧本上了，或者小说改编这个问题上了。就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是咱们就是还是鸡蛋里挑骨头这种说法的话，如果这个剧本这个戏哪儿都好，但是唯独就是觉得剧本改编不是很好。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剧本的文学性很强，改编的也不错，但是明显的感觉跟着这个小说走了，戏剧结构就不太完善，就主情节不够清晰。
你看我这么简单理解对不对啊？就是你对他的指责就属于、比如说我要去改吴承恩的东西，就肯定也会犯这个问题、就因为我是谁，吴承恩是谁，
有的可能。
还有一个老关说的可能是他的那个类型片的类型化不是那么清晰。
对，我刚才听你说完就是原著小说里头他要表达那些东西以后，我就更加理解他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了。小说里原著小说要表现的东西其实特别丰富，对，包括阶级包括人性，表达的东西特别多，但是实际上你在戏剧呈现里头或者在电影呈现里头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戏剧结构在里头的。如果要是用一句话来讲这个故事的话，那个纪录片里头，就朱莉福斯特和那个导演那个纪录片里头他自己提到过、就是用一句话来讲这个故事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女人解救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我不知道她怎么真正处理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哈，但她更像是第一幕的高潮或者第一幕的结尾。第一幕的主要任务是建制嘛，要建立人物关系，建立矛盾，建立主要事件的一个核心问题，你要提给观众。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老关的意思就是第一幕反派必须出来，
第一幕
或者是
被解救的那个女孩必须出来。
对
对，
她问题得出来。你不出来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他是被原著小说带跑了呢？这而且这些演员演的也把这个核心故事给演跑了，你知道吧？现在咱们现在看他的故事特别像是朱迪福斯的成长史，个人成长史，就是他怎么破获一个连环杀手的故事，而不是解救女孩的故事了。
那他是不是就是跑偏了反而更好了呢？
对，有可能啊。所以说片子给人整体呈现来讲就是不够精巧嘛，看着很好，但是总觉得哪儿不对。所以从我的个人评价体系来讲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整个片子呈现来讲是没有问题。我为什么我说一直在强调是鸡蛋里挑骨头呢？所以说咱们做这个分析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如果要是按照我这个戏剧结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我是觉得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激励事件出现的太晚了，就他把激励事件放到第一幕高潮里头用了。
其实你就是在说这个片子到底在讲什么，是讲 Starring 跟那个汉尼拔的事儿，还是讲那个 Starring 去救另外一个姑娘的事儿？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就搞不清楚。所以说为什么我跟柱子有这么一个偏差是非常正常的，很有意思这个问题，而且能把这个故事的核心那个问题能表现出来，这个特别有意思。
其实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这也是所有他的汉尼拔系列里的共通问题。
但我觉得那什么不是，
就是雷德利·斯科特那个。
对，那个好像没有啥的。
他那个就是
红龙也跑偏。
你看他这个做人物关系啊，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是红龙里边他也是塑造了那个格雷厄姆和汉尼拔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同时他还得有这个红龙那个连环杀手，还得再有一个被害者，就是观众就是为之紧张、为之心跳加速的那个盲女孩，她比烟花寂寞那个女演员叫什么来着？忘了。他也是把这个人物关系给弄偏了。你到底是关注他破这个案，还是到底关注的是他比尔格雷厄姆和汉尼拔莱克特之间的人物纠葛？这个也是说不清楚的，是不是？
对
对。
但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反而电视剧版的汉尼拔是掰得非常明白。
所以这个在小说阶段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小说的时候你就视角随时偏，你偏在看人物也行，看事件也行。但到影片的时候，它的几幕分割就跟类型片就有点偏差了。类型片就必须特别明确，对吧？
所以在电影的这个结构里边，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电视剧是能解决的，因为他那个汉尼拔那个电视剧是系列剧，对吧？它是一个一个案子的破，主要的纠结还是那个探员和汉尼拔之间的关系，他俩的这对组合之间的纠葛，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大家看的这个戏的主线是这个，这个反而拎清楚了。
对，而且刚才柱子强调了，就是这个故事的视角突然之间转变了，我觉得导演是有意图这么做的。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块的时候，他又觉得诶，这个问题出现了，确实是容易出现。所以说这个视角他特意强调这个视角，但是在戏剧结构上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所以他就只能是这么处理了。就如果要是他前面不太强调这个视角，都是客观处理的话，那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戏剧问题就不会那么对，就不会那么明显。所以说视角处理实际上是这个戏的导演的高明之处，非常好的一个高明之处，包括主观视角啊，包括这个齐轴镜头的运用。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戏剧结构的这个问题上，就会成为他的掣肘。这个点特别好玩，就是这个怎么做判断，或者说是导演怎么做选择，这是一个大问题。
是平衡以后的结果，因为他这个案件就是 Starring 去破这个案件这个过程，在整部影片中占的比重特别大，他不能把这块缩得特别小。但是 Starring 跟那个汉尼拔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旗鼓相当的，跟这个案件对于影片的功用来说也是旗鼓相当的。这两个事儿，他就一个是两者关系，一个是案件，这两个东西他就现在就在这做平衡，所以他把这个第一幕就水牛比尔出现这场戏放到了这么后。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说咱们按照正常的一个电影的那个三部剧结构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要做一个相对的小调整的话，应该怎么调整，或者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更好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戏看起来就是看着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汉尼拔和
克拉丽斯
斯达林他俩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有意思，但是整个剧情并不能完全带着你走呢。主要的问题就是前面没有对这个被害者这个小女孩的一个塑造，没有一个伏笔，让观众对这个人物没有太多的共情。刚才柱子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原著小说里头是有明确的共情的，就是哪怕他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但是你得给他戏，让观众对这个人有了解，有充分的共情，以后再被比尔抓住，然后观众就会一直揪着心关注这个，然后凯瑟琳再去救他的时候，观众就会带着这个情绪跟着这个故事走。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再突然出现这个小胖女孩，观众没有感觉。
就你们边聊到这儿，我提出一个，就如果把这场戏，就这场那个小女孩被水牛比尔抓的这场戏往前挪呢，这个结构会不会好一点，或者会有别的问题产生呢？就这场戏往前挪，使劲往前挪。
激励事件吧，可以和那个幕高潮放在一块儿，但是前面得有铺垫，你前面没有铺垫，激励事件和这个幕高潮放一块儿的话，就会有问题。
如果第一场那个 Starling 在跑步那场戏直接就跟这场戏混着剪，在一个晚上跑步。
嗯，对，我觉得那个就好多了，就好很多。
你要说这个问题，我又得夸那个谋杀做得好，谋杀做得好。
嗯，
可以不是这个凯瑟琳·马丁被害的经过，可以是另外一个女孩被害的经过，
哎，
哪怕给观众交代一点，先把这个水牛比尔的残忍性不是在照片上体现，
对，
而是活生生的让大家看到。
对，
那个效果可能会更好。当这个凯瑟琳·马丁再出现的时候，大家那种揪心的感觉会更强一点。
所以说导演的高明之处，导演脑子里想的视角，这个视角太牛逼了，我设计出最牛逼的拍摄方法，反倒成为他禁锢了。他如果要是不绑着这个视角，踏踏实实讲了一个故事，其实可能就这个故事就更明确，更商业片吧，就是更类型。
那会不会也对啊？会不会就不没有五子登科了？
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
他要在不管是第一幕还是他起码在头半个小时里要绷住这口气儿，让他这个视听的基础建立起来，然后他再说别的事儿。终归来说，我们说的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相信人家比我们聪明，他们都是权衡过的，我们只不过是分析他为什么最后这么权衡。
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嘛，我们而且其实类型片是可以学习的嘛，这个例证特别好，咱以后再做这个类型片分析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做比较。
咱们这个网友有留言，安德黑白灰说，他说这个电影里边凯瑟琳马丁帮助了水牛比尔，看上去就是个挺善良的人，而且还养猫，所以观众希望他被救出来，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这个猫的设计，其实在原著小说当中都有，包括猫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视角的，猫代替了摄像头，把这些整场事情看到了一个经过。其实凯瑟琳·马丁这个孩子肯定不是个坏孩子，他只是说是有毛病，不是说那么就不像克拉丽丝那么上进那么优秀而已。但你说值不值得被拯救，我觉得哪怕是个坏人，他被一个更坏的人抓走了都值得被拯救。这个不是说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是说咱们想啊，为什么托马斯·哈里斯非要写一个参议员的女儿被抓走了，这个案子在这儿破了，这点就很明确了。但通过原著小说改编成电影，编剧和导演又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他又不可能把这参议员就改成一个平民老百姓的闺女被抓走了，联邦调查局还兴师动众的去查，包括总统还得打电话，亲自打电话过问这事，这也是非常重的一点，他又没法在这个电影里去改这些东西。咱们就这么说吧，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我就没有资格和权利把这个汉尼拔从高戒备等级的精神病院里给调出来。
嗯，
就这一点就很简单，那你这个故事所有的后边的逻辑就都不成立了。你必须是得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有机会让他因为有权有势的人玩弄权力而逃走。
对，调出来也有可能，就你可以通过别的剧作手法去把汉尼拔去别的地方啊怎么着都可以，只不过就是这个小说引起的那个就是讨论度，包括当时的那些演员朱迪福斯特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小说，也可能这些阶级的原因，阶级在小说里呈现的那个因素让好多人对这本小说都比较喜欢嘛。
如果说就是因为比如社会舆论比较大，然后民愤比较大，然后把它调出来了，那就变成了空中监狱了，就变了一个故事的走向了，就大家就关注他怎么逃脱了，那个可能就这故事就偏了。我现在基本同意老关的观点了。这个可能是31分38秒到34分59秒这场戏，我到现在也有点被老关说服了，他有可能是这个第一幕的最后一场戏。其实在这场戏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吧，比较值得提出来的。这场戏里边水牛比尔问凯瑟琳说，你穿多大号码的衣服，是不是14号的？而他在打晕了凯瑟琳之后，他剪开了凯瑟琳的衣服，翻了他的衣领，也印证了他的猜测，特意有一个特写就是14号的衣服，这也为后边就说明了水牛比尔是拿人皮来做衣服的啊，这也做了一个小小的铺垫。当然观众在这是有点不太理解啊。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看不懂，后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没啥，因为你看太多这种片子了，以后看到这里头基本明白这个杀人犯他要干什么。
但是你得回到1991年，
其实1991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儿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是干啥呀，而且很恐怖。
其实看到这场戏的时候最揪心的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姑娘嘛，在水家也是姑娘，就无论是出门在外还是守家在地，所有的姑娘啊大姐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卫工作，别太轻信他人了啊。好，那下一场戏啊 ,35 分整到35分44秒，这又回到了克拉丽丝的视角啊。克拉丽丝在训练的时候被老师叫走了，告诉他说西弗吉尼亚又发现了一具女尸，从手法上看可以与水牛比尔案并案调查，这是一场过场戏啊。但是我觉得乔纳森戴米呢就有时候就用力过猛，就把这个过场戏都塞得满满的， 反正要不就是钱太多了，要不就是 FBI 对他有要求，就一定要体现出来这个 FBI 的日常训练有多么刻苦。那其实没啥必要啊，
反正我能配合上，能配合上的全用上。
因为这个戏就是在 FBI 总部实景拍的，他们也是全力配合的，所以
没忍住。
对对对，我觉得是没忍住，不是，有可能是忍不住。
就是追逐这场戏也是为了提一下节奏，就是因为他上一场戏正好是一场那个绑架刚刚完成，然后紧接着一个警车过来做一个假的一个追逐，然后破掉。那节奏上其实这么处理是没啥问题。
他主要的这个绑架太不激烈了，可能也是，所以他在这泡面内容上做一个调剂。这是过场戏啊，下一场戏是35分45秒到38分23秒。就这场戏是咱们以前经常说的每个戏都必须要有的那种必备场景，就特别枯燥的戏， PPT 的戏，就是要把前史交代给观众。咱们已经说了这么半天这个水牛比尔案了，但这个水牛比尔案到底是什么情况，观众其实是一直不知道的。多数情况下这种戏啊都得靠演员的台词来配合描述，都是水着拍的，你拍成 PPT 肯定会很枯燥嘛。你就看这个乔纳森戴米呢，他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用了两个交通工具，在两个交通工具上的对话来解决这个枯燥的问题。咱们看看他算不算成功啊。首先是字幕，西弗吉尼亚克莱县。第一段是克劳福德带着克拉丽斯出任务，俩人就挤在这个小飞机里边。克劳福德给克拉丽斯，同时也是给观众介绍了水牛比尔案的整个案情。至今为止，水牛比尔一共做了三个案子，受害者都是女性，而且都是被囚禁了几天然后枪杀他们的，做了包皮，最后弃尸到河里。今天他们要去的是西弗吉尼亚的克莱县，遇害的姑娘从时间线上看应该是第一个受害者，但是她却是第三个被发现尸体的，也就是刚刚被发现尸体。他解释的原因是水牛比尔在第一次作案的时候还试图用重物去沉尸，后边的案子水牛比尔就懒了，躺平了，就直接把女孩的尸体往河里一抛弃就完事了。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是克劳福德和克拉丽斯坐车赶往殡仪馆的路上，他们想要去赶上这个验尸的过程嘛。在车上，克劳福德开始考克拉丽斯的专业课，让他给水牛比尔做心理画像。克拉丽斯肯定是对答如流了，他说这个家伙应该是白人男性，因为连环杀手倾向于在自己的种族内进行猎杀，那么这个凶手呢肯定是有个大 house 的，不是住单元房的，因为他在杀害这些姑娘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但其实这个就是美国人的偏见了，对吧？你想想那个香港的雨夜杀手，对吧？人家一大家子住在一个屋里边，也不影响人家干活。另外他说水牛比尔的年纪应该在30到40岁之间，孔武有力，做事严谨，不会冲动，但也不会罢手。克劳福德听了克拉丽斯的分析之后觉得这孩子不错啊，可塑之才。这个时候呢，克拉丽斯也反问克劳福德他在这个案子当中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克劳福德这时候给了他一个非常油腻的答案，就是说当时不能告诉你事实的全部呢，是因为组织上出于对你的保护，派你去找汉尼拔了解情况呢，其实我是在跟汉尼拔下一盘大棋，我不能让他看出来我心急火燎的想求他，我只能说他是在非官方范围之内的，说白了得让这个事儿看上去像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其实这场戏也解释了一个观众的困惑，为什么是克拉丽斯去干这件事儿？克劳福德这样一个科技干部让一个实习生去找汉尼拔套话，现在就跟观众解释了这个合理性了。
我觉得这个合理性他是因为没拍出来克拉丽斯对克劳福德有意思，两个人的关系，他在片子里想拍但是塞不下，或者塞下就跑偏了。
对，后面会有两场戏，
这场戏已经其实已经有了，为什么在这么小的飞机内两人挤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很暧昧的空间。经济条件这样吗？还有一个佐证就是38分20秒的时候，当克劳福德跟那克拉丽斯说完这一切的时候，他有一个背影过一个隧道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背影的镜头，其实是克拉丽斯的一个可能心仪吧，反正肯定是不是厌恶嘛，就是这么一个对象的一个注视，
对仰视的男人突然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就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
他对他的认识，
这个凝视
的
意思咱就不解释了，就不用我跟你说啊，我就最简单一点，在小说里边，克劳福德的老婆是得了癌症的，而且是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尾的时候，克劳福德的老婆是去世了， 你去想吧。
嗯，
而且整个片子里也充满了各种男性对于克拉丽斯的喜爱嘛，包括后面的昆虫，有点像那个叫什么《生活大爆炸》里边那个哈瓦尔，那个特别像那个那儿的那个样子。对吧，就他俩的关系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虽然有点就说的没有那么清楚，但是这个分寸把握的还可以，就有、嗯、但是我不说透。
我要给克劳福德做几句辩白啊，是人家是在无论在小说里边还是在电影里边其实都没有越雷池一步的，还是爱他媳妇儿的、嗯、但当然了小鹿撞怀有没有那就各自解读吧，但
精神出轨也是出轨
男人没有东西
对不可能没出轨
但是其实 FBI 或者说美国警方嘛，在遇到自己破不了的案子的时候，他会经常的出一些贱招或者怪招，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像找汉尼拔莱克特这样的人求医问药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真实的案件当中，泰德邦迪就曾协助那个警方破案，因为这个泰德邦迪也是后边咱们会说这个水牛比尔的、嗯、人物原型之一，或者说是这个故事的原型之一，因为泰德邦迪也是绑架女性嘛，反正就是美国警方经常会找一些跳大神的问问这个罪犯到底长啥样啊，他住哪儿啊，对吧，他们家住几层楼啊。你如果看过那个美剧的灵媒吉凶，其实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美国警方无论是求助于这样的已经在监狱里边的连环杀手破案，或者说是找那些跳大神的破案，其实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克拉丽斯这件事儿在咱们中国来说有点不太寻常，就比如说你派一个实习生去一个监狱里边问一个死刑犯或者一个无期徒刑犯，现在你对现在这个事儿怎么看？这个事儿可能在咱们现在看是不太现实的，但其实在美国那种环境下是可行的啊。
柱子提到这两个交通工具的运用，这个飞机的交通这个工具运用无非就是处理很及时，遇到这个问题很飞过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对那个河道的俯拍，朱迪福斯特的视线，然后看到这个在河里泡的，给观众一种想象力，这个可能用的还不错吧。但是刚才那个袋鼠也说了，就是那种局促感，这个小飞机让这两个人的暧昧关系这个他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或者是用的不够。但是我是觉得那个上殡仪馆的路上用那个汽车那场戏，
那个拍的特别好，
错
那场戏还是一个跟下边还有一个呼应的一场戏。
对，而且那段戏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一段交代内心戏的一个对话戏，这种戏吧，你如果要是在哪儿拍其实都可以，问题不大，对吧，在车上拍也行，或者是在办公室拍也行，或者是在路上走路拍都可以。但是这个选择，这个场景的选择其实就体现出导演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就明显的感觉就是刚才柱子说的这个比喻特别好，就是考试的一场戏。克劳福德是老师坐在前面，然后回身看他，然后这个学生是一个答题者，然后坐在后座一个人看着他。哎，恰恰这个时候两个人不是在都在后座上聊，如果要都在后座上聊，这个考试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还有一个这个距离感也没有了、
嗯、
这个空间处理就特别好。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点、嗯、他俩在一起聊，他聊到最关键的时候，他反问他的时候，他一直在问，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问他，他答得不错。等到这个学生问老师的时候，说那你为什么选择我的时候，然后老师说出了这个答案，让这个小女孩觉得挺灰暗的，或者是觉得突然之间心里挺灰暗，突然之间进入了一个寒洞，这个处理就特别精妙。
我接着老关这个说，克拉丽斯当时在追问克劳福德，他不是在要一个什么答复，他在要我能不能参与进这个案子、
嗯、
你能不能在这个案子里边给我一个名分，知道吗？但是克劳福德的答案就是所有渣男共同的答案，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就这一下就他俩这个座位安排就对了，就一前一后是有隔阂的、嗯、而且就直接进入那个寒洞或者阴影当中了，这个对话就很尴尬，就进行不下去了嘛。那不就是把天聊死了吗？你从符号学上你就明白了啊，没得可说了，然后进了一个黑暗处。但是你反观上一场戏，俩人为什么就是肩并肩头挨头的这么坐着啊？那时候俩人还是精诚合作呢。
嗯
啊，克劳福德还给人家讲案情，想让他帮着他破案呢。那时候是在利用这个小姑娘。
这几个阶段。几个阶段，就吃饭看电影的几个阶段。嗯，
但是一份名分就完蛋了，是吧？
下一步往哪儿走就不知道了。
嗯，
本来是一段过场戏，让咱们给它变成一个爱情戏的，让咱们分析的爱情。
我今天刚看完《爱情神话》
好
看吗？
挺好看的，但中间有点垮。其实他的问题跟老关的这个问题也有点像，就跟这个剧本的问题也有点像，就是他到底在说啥？ 这个不说了，就咱最后闲聊的时候再聊吧。
啊，下一场吧。
38分24秒到41分14秒，字幕格里殡仪馆，就克劳福德和这个克拉丽斯下了飞机之后，就直接奔这个尸体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一个叫做格里的殡仪馆。到了殡仪馆之后，克劳福德要跟当地的警长要交流一下案情，他说这个案子因为涉及了性犯罪，所以俩人最好在私下里谈这个问题。警长瞪了克拉丽斯一眼，然后就跟这个克劳福德和有法医他们就找一个小屋去聊天去了，把克拉丽斯独自一个人扔在了当地的这群警察当中。众人异样的目光让克拉丽斯感觉极为不舒服。在这些男人质疑的目光里，克拉丽斯下意识地走进了一个正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房间，而这个时候他就仿佛回到了多年以前他自己父亲的葬礼上。
这场戏是我没看明白，
对，我刚想说完，这场戏是我这个戏里头最懵的一场戏，就是没太懂他为什么要这么拍，
不是，就是
剧情也没太懂，
克劳福德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他跟克拉丽斯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他说那些话，我是没看明白，因为下一场戏就是克拉丽斯通过上一场受挫，然后下一场戏他又站起来了，帮克劳福德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克劳福德为什么这么做，这是我没看明白，
你为什么要避开他？
对，你要说这个点我也不太明白，但是这个电影里边现在这个说法跟小说里是不太一样的，小说里说的是克劳福德跟警长说咱俩来一个男人之间的谈话，而不是私下里，反正他俩就走了，
就是你在这儿先打压那个克拉丽斯，浅一层的我们能说得很明白，先打压一下克拉丽斯的那个地位，然后下一场让他再崛起，然后让他显示出来自己的就处理事情的应变能力，这个大家都是能看明白的，但他为什么要打压他，为什么让他在后面再崛起，
我不知道我的那个想法对不对啊。克劳福德进了这个殡仪馆的门之后，他自我怎么介绍呢？他说我是那个克劳福德，然后他指着那个法医，男法医说他是 Special Agent，克拉丽斯的职衔是 agent， 就是探员。
没有见习吗？
没有，肯定他也是第一个级别的。如果说你从阶层上来讲，那他就是一个小卒子，他不配进这个小房间谈话。这是一层，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他是一个女生。大家的偏见来说，都觉得女生可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就没带他玩。从他女性身份和他的职衔上来说，这个两种都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综合因素。
因为从片子里看出来，一直好像是在那个克劳福德一直在考验那个克拉丽斯，看他你到底行不行。
其实那个汉尼拔也是在考验克拉丽斯。
对，考验他行不行，对于这个片子有那么重要吗？克拉丽斯在克劳福德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个片子中有这么重要吗？并没有啊。
对，刚才有一个天津那个甘栗，天津小宝栗子，甘栗栗吗？天津特产就是小宝栗子。这一段小说里有一个男警察一直跟这个克拉丽斯套词，问他 FBI 的关于职衔啊什么的，他说电影的没把这个拍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有可能啊，他是因为是职衔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女性身份的原因，但我觉得是综合原因，并不光因为他是个女孩，或者说他因为他阶层低，我觉得是综合造成的。
也可能是当时有 FBI 里边官衔啊，或者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那个语境里感受。
你如果说不是职衔的话，那进去一帮警察，而不是当地的只有警长进去。
对，还有一个仔细拉片的话，你知道这个导演想什么要什么。
对，
但是我是觉得主要是两个没拍出来，第一个没拍出来就是在造型上没拍出来，就是造型上其实他不应该让克拉丽斯这个造型做的这么干练，如果要是他突然之间出发的话，他哪怕这个造型做的拖沓一点，或者更显得更稚嫩一点，这个气质可能会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情节上没有一个爆发，就是这种戏如果狗血一点拍的话可能更清晰，就比如说狗血刚才这个天津小宝栗子这说的，他说这个搭讪，就是搭讪类似搭讪这种戏看起来很狗血，我或者是咱们改一下，不是搭讪，直接是嘲笑或者嘲讽，因为他后边这场戏这个克拉丽斯有一个反抗，就说你们都给我滚蛋，但他说的还是太客气，就是这个导演执迷于要用这个看镜头这个审视这个，他执着于这个，他觉得观众能理解是可能理解，但我觉得如果可能更好的话，他这两方面如果处理的更明确一点，这个戏就至少观众能感受到
他要的就不是这个东西，他就要观众认为一种所有的这些出来人在欺负一个小姑娘的感觉，
然后小姑娘能从中破茧而出。
对
对，那我问题就是这个造型做、
哎、老关，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小啊，你柱子你听他声音小不小？
还行，我是
虚的很。 哦，
不小，
那是
那它是肾的问题，那不是耳机的问题。来，
那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造型做的，把这个克拉丽斯造型做的还是太干练，稍微弱一点。这个戏可能就是光靠这个身高差其实不足够表现的，而且朱莉福斯特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长得太硬朗了，他脸上身上的这个脸上这个形，对，所以他朱莉福斯特并不太适合这个角色，就是原著小说里头或者是原剧本里头。
我知道了，那你觉得如果是贾玲演这个角色就对了，珠圆玉润的小胖丫，
不是珠圆玉润，就是一个更柔弱的小女孩，可能就更。
但这场戏里边有一那个朱迪福斯特有一个镜头还是挺迷人的，都是他摘围巾那个镜头，
嗯，
就跟拍洗发水广告似的，围巾一摘，然后秀发掉下来，然后他往前走。这部戏的摄影都是非常棒的，很有美感。嗯，
我没有纠结你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没让他进那个房间？因为他就是不让他进那个房间，他就随便编个理由就不让他进那个房间。因为他也为了下一步的崛起，同时也为了造成了这一屋子大男人在欺负小姑娘这种感觉啊。我倒是觉得这段的视听是特别好的，虽然说不上高级，但是起码是我没见过别人这么用，这个用的太狠了。这场戏用了大量的克拉丽斯的特写镜头，甚至连他有一些动作，比如像戴尔说的摘围巾、放手提箱，这些全都给忽略掉了，都得卡在画外了。
镜头设计特别柔和，还有唯美。
嗯，
他在面对这个警长的质疑，这种刻薄的目光的时候，这瞪着他的时候，警长是近景，反打回来，克拉丽斯是个大特写，他中间避开了警长的目光一下。嗯，而当警长和克劳福德走进这个小屋之后，所有的警察看向克拉丽斯的时候，是一个摇，然后代表了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克拉丽斯。嗯，而这些警察呢都是中近景，反打给克拉丽斯的时候还是特写，而且这个特写大概有30秒钟的时间。这个镜头里呢，克拉丽斯放下了手提箱，摘掉了围脖，原本这些动作其实一般都会切一个比较松的镜头，对吧，让他在比如说在中景里头完成这些动作，是为了让观众看清这个人物的动作。但在这场戏里边，长达30秒钟的特写镜头就一直盯着这个克拉丽斯，其实视听语言就很明确了，就是这群操蛋老爷们在欺负这个姑娘。就长时间的这种凝视其实就是一种冒犯，在一个公共汽车里边有20-30口子大老爷们就盯着一个小姑娘不错眼珠的看着你，对吧，你往小了说就是欺负人，你往大了说这是就是一种变相的骚扰和猥亵。大家如果不明白，你可以看一些日本的那个电影，他们里边就好多这种场景。而且我觉得这场戏还有一个是在视听上特别好的，就是克拉丽斯那个回忆那块啊。上一段克拉丽斯回忆起过去是什么时候呢，是他在被麦斯和汉尼拔给欺负了之后，他走在停车场里边想到他爸了。而在这场戏里边，克拉丽斯又有了这种似梦似真的感觉了，只不过这场戏呢相对来说做的贴合感好一点，因为他都有相似的场景，都是在这个殡仪馆里边嘛，啊，这个环境唤起了他的记忆，比上一次显得有机一点。在视听上就是他进入这个遗体告别厅这段拍的特别好，你看上一段是克拉丽斯的特写的回头，他就头转过去了，就是后脑勺对着摄影机了。就这时候的音乐，本来应该是一段相对来说客观的音乐吧，是段风琴声，就是有一人在弹风琴。但这个时候突然就插进来了一个主观的音乐，就特别愣、特别不和谐的插进来一段弦乐。镜头直接一换，七轴跳，仍旧是这个克拉丽斯的脸部特写，也就是说他直接从这边后脑勺直接跳到了正脸，直接一个七轴跳。你想特写接特写，这个其实就挺不一般的。然后后面就是克拉丽斯的主观视角，模拟他主观视角，然后跟他的特写之间的切换，全过程你根本就看不见克拉丽斯的中景什么的，全景没有。然后一直到克拉丽斯走进这个遗体的时候，再次出现的克拉丽斯就是变成一个小女孩了。我觉得从视听上来讲他做的非常好，尤其是他的那个克制，他就愣没切一个近景或一个中景拍着克拉丽斯走的过程了。而当那个小克拉丽斯去俯身要吻别他的父亲的遗体的时候，再次插入了这个嘈杂的声音，又把他那个主观的音乐给破掉了，相当于打破了克拉丽斯的思绪。然后机位再次起轴跳，又回到了克拉丽斯背后，克拉丽斯再转回头了，又是一个近景，相当于特写似的。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戏拍的从视听上来讲基本上就是绝了，和人物的情感贴合了特别好。而且咱们看这场戏啊，克拉丽斯是一句台词都没有的，但是导演把克拉丽斯所有的感受都告诉观众了，而且告诉的特别准确，而且这手法确实也是挺少见的，而且挺大胆的。 就反正我就多说一句啊，我就觉得从这场戏来看，奥斯卡给强纳森戴米的这个一个最佳导演，反正也没啥太大问题。虽然奥利弗送的那 JFK 看上去是特别牛逼，特别唬人的，对吧？一顿骚操作，但是强纳森戴米就有点像什么呢？没啥唬人的本事，反正就是把广播体操给练得老好了，已入化境。就这段视听起码比诺兰比牛蛙要强，我看了那俩人那么多戏也没有拍出这种感觉来。
这个导演确实挺有设计感，挺敢拍的，这种处理其实不太容易、
设计就很难这么大胆的去设计这些镜头，
对，太容易拍砸了，这个事这风险很高的，而且也挺难拍，在当年的那种技术条件下，你一直盯着一个人特写拍也挺难拍的。你看他那好多虚焦的地儿，就这个电影其实有好多在摄影师的那个技术问题。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是觉得这个戏导演这个取舍挺难的，就是你遇到这种环境大环境的交代，反正至少在我看来没有太多对这个环境怀疑，注意力都在这个克拉丽丝的身上了，没太在意到整个这个环境到底怎么回事。等我拉片的时候我才觉得这是个什么地方，我才会有疑惑。因为我知道中国的这个就是这种意外死亡啊，肯定跟那个民用的殡仪馆它肯定不在一个空间之内，或者是不会这么近。
一般的腐尸啊，很多情况下法医都是就地的，就是做尸检，因为它已经高度腐败了，很有可能在运输过程当中会失掉一些线索、就搬运啊运输过程当中失掉一些线索、好多人都是就地、就支上灯、或者就趁着白天赶紧尸检，包括痕迹的人也在现场拍照，但是是有可能是到了回了太平间还有再有一次。
所以这个乔纳森戴米这一点处理挺好，就是他忍住了对大环境的交代，一般导演就是忍不住，
不是，
我觉得
是他敢拍，
对，
真的是敢拍，他没有按一个常规的手段去拍这场戏，
对，
不光是就正反打的那种镜头大特写，那种主观视角的那种大特写，就整场戏他按这么拍其实风险就挺大的，万一演不出来怎么办连一个交代都没有，也可能他当时拍了啊，就只不过我们最后用了这些镜头。
电影和电视剧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你拍电视剧的话，就无论如何是要把整个环境关系位包括这个人物情绪都是要有一个全景式的交代，然后再处理人物情感或者处理叙事问题，但是电影的话你在这么短时间内是可以这么做的。
好，往下走
啊，下面一场戏，下面一场戏也是我自己挺喜欢的一场戏啊，我觉得主要是导的好，
主要是见尸体了，你都喜欢。
好，这场戏啊是41分15秒到46分03秒。刚才那个咱们天津那个甘丽丽这个哥们说，他问这个克拉丽丝有没有脆弱感。克拉丽丝本身她作为一个女性探员，她也是一个女性，其实包括男性探员她也会有脆弱感，但是这些东西呢都不是她着重被渲染的东西。在这场戏里面，咱们一会儿到了这场戏咱们可以说一下，其实克拉丽丝也不是说一个猛将，她也有这个怂的时候，
迟疑，
尤其在这场尸检的戏的时候就看得特别明显啊。
你要说脆弱的话，其实她每次的回忆之前都是脆弱的，她脆弱才会回忆起她爸嘛。
对，都是被人欺负了嘛，
对，受欺负了以后才回忆起她爸。
克拉丽丝和克劳福德还有法医都在太平间里各忙自己的手里工作，而当地的这帮警察都挤在这个屋里的叽叽喳喳的，然后克拉丽丝就怒了，因为也上一场戏压的这个火嘛，他说都他妈干嘛呢，老娘在这干活呢，你们他妈叫唤什么，都滚蛋，然后这些警察当然就滚蛋了。观众这个时候才看到这些警察刚才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其实是有一个裹尸袋，就因为这些警察退出这间屋子之后走了这个调度之后，大家觉得我操，这帮警察是挺操蛋的，你围着一个尸体在这叽叽喳喳的，但是你
像啥是吧，
对，但是如果说你说合理性呢，你觉得对吧，这个合理性有多大，我觉得也没多大，哪怕它裹尸袋它这个味道也是很浓的。
而且它一开始起伏镜头都是一个警察拿了四杯饮料过来，然后相当于就是大家来喝喝喝来，就那个氛围很怪。
对啊，这个时候呢克拉丽丝才开始自己的工作准备尸检，而且她要提取指纹。克拉丽丝手里拿着个微型的录音机记录着自己的所见，而克劳福德在一旁做着提示。克拉丽丝再次展现了自己的作为一个女性探员的一个特质吧，就比较细腻，心思缜密。她在这个女尸的口腔当中发现了水牛比尔案的第二个关键线索，也就是这个茧蛹。第一个关键线索就是那个咸菜坛子里边那个人头，就是但是这个戏其实在中国是不成立的，比如你在老关的嘴里发现一个茧蛹，那啥问题也说明不了，只能说明他昨天晚上去吃烧烤了啊。当然这场戏的
我也不含着
不是，有可能喝多了，有可能喝多了忘了嚼了就睡着了 第二天那个警察在给你做那个解剖的时候，哎，我操，这还有剪影。但是这个是熟的啊，就大家就知道了，不会换成蛾子，有可能是烧烤。但这场戏的结尾呢，也不能免俗啊，还是向观众展示了这具女尸的全貌，因为她在之前其实是只是透过克拉丽丝的反应，带着这个尸体的关系去拍的，拍的尸体里都是局部，但是毕竟这是部惊悚片嘛，你不给观众看真真切切的这个残忍的尸体，你怎么能代表你是个类型片呢？他还是最后还是把这个尸体展示给观众了。
这块我是觉得有问题的。其实这个戏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戏是要给克拉丽丝这个人物，沉默的羔羊嘛，主控思想，他还是要讲自己对这个小动物的这个爱呀，还是怎么的怜悯呢？实际上就共情到他对这个受害者这个感情。但是我是觉得，既然一定要拍这个尸体的话，应该早一点给观众一点刺激。应该先给这个尸体，然后再给这个克拉伊斯的反应。现在他把所有的任务都交给朱迪福斯特来演了，这一点其实反倒我是觉得有点削弱了这个朱迪福斯特这个痛苦。为什么呢？就是我是觉得应该让观众先受刺激。咱们如果要是说没有这么好的化妆，不这么牛逼的化妆的话，这个戏的化妆我绝对给大奖，确实太棒了。这如果要是没有这么好的化妆，咱们就是纯是躲着拍的话，这么拍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最后还是要展现，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展现？这个是我觉得有点不可理解的。
嗯，
这个最后的展现我是能理解，它是跟最后朱迪福斯特去那个受害人家里看到那件衣服有关，就他背后那个菱形那个
印象、很重要。对
对，
但是那之前我觉得那个惨，就是正面该拍得给，就而且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居然发现他那个是一个真人演的，这个我觉得让我也觉得挺震撼的，确实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那个老外这个群众演员能演这种角色真是不太容易，就很敬业。
刚才说到脆弱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在这个结尾俯拍那个全景之前，其实这个尸体呢都是局部特写，或者是带着前景的关系去拍克拉丽丝，他没有完全的展现这个尸体，但是他是用了一系列的反应，比如说他们打开裹尸袋之后，所有人都往后哎仰了一下，哪怕他脑袋鼻子上抹了那个小说里叫维克斯擦剂，我觉得有点像啊，其实像清凉油似的，或者是张脑的什么东西似的，我这
去异味的。
其实你在看这是整场戏里边，克拉丽丝最开始的反应，她是有点回避这个尸体，
对，她是从一个倒影来拍她的，
而且一开始她拿着这个擦剂抹的时候，她是脸特意背过去了擦的，然后呢，她是一直在假装忙自己手里的那个，因为她要弄这个人的指纹嘛。所以他一直背对着尸体的，像戴尔说的似的，在42分58秒的时候，克拉丽丝是先通过这个镜子向观众展现了他的反应，也他也不敢直视，对，他也不敢直视这个。所以你说他在拍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倒不是觉得他是在拍克拉丽丝的脆弱，而是在拍这个小姑娘在这么大年纪，而且是个女性的情况下，面对这么残忍的东西，她的不容易。
嗯。
而且偏偏最后就是他是最弱小的那个最没经验的那个人抓到了最凶恶的凶手，把他的种种不容易给拍出来，这个我倒是觉得是。所以你要说这个是脆弱吗，我倒觉得也不是，而是说他能在遇到这么多难题的时候把这些都扛过去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就善良加坚强吧，类似这么一个形象，而且再加睿智，
他也自己发现了一个茧蛹，这个也是他的业务能力的一个展现。其实这个戏一直在展现克拉丽丝作为一个女性探员的好多特质，比如说善于跟人沟通啊，善于跟人打交道啊，然后再有就是细心啊什么的，包括他进了水牛比尔家里发现蛾子什么，这都是他通过细腻的那个心思才发现的，而不是不光是运气好。我们会发现下一场戏的车戏跟前一场克拉丽丝跟克劳福德来这个殡仪馆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之前那场戏他俩是一前一后坐着的，但镜头之间的切换正反打关系是不带关系的，但是咱们看下一场戏他俩基本上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视角，就是司机视角拍这俩人，他俩在同一个画面当中了，
坐哪儿不知道，看不出来坐哪儿。
这个机器就相当于是坐在方向盘上，把这机器架方向盘上然后拍这俩人，你也能通过这个机位的变化能够表现出来两个人的关系的变化，那他俩人具体关系将滑向何方，那咱们就下期再说好吧。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想啥有啥啊。
好，拜拜。